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二节以及十六到十八节，我们一起在网络的那一头，你也一起来出声的，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二节，佛是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基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十六节，西利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十七节，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仍然带着用敬拜的心要来恭听主你自己今天借着你的话所要教导我们那从天上来的信息。愿你赐给我们众人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并求你赏下从天上来那照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真理的圣灵，让我们这时候能够全心全意如玛利亚一样专心跪膝在你面前听从你的教导。主教帮助我们今天无论在讲台讲的以及在网络那一端听从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你的话再一次的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面对今世的光景，我们仍然从主得到亮光，并且知道我们仍然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满有神以来的宝足。我们献上祷告，愿主帮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弟兄姐妹，我们最近从新闻里面我们看见传出这个在亚洲这个北韩朝鲜这个领导人就是金正恩犯了重病的消息那这个消息甚嚣尘上了那也引起国际间很大的这个关注。我们晓得呢这个朝鲜的这个领导人这个金正恩他的领导的手段是非常的严厉甚至到一个形容叫很残暴。有一段时间听说他连自己的在他旁边辅佐着这个他自己的姑丈呢，他就把他这个用这个大炮把他处决掉了就炮决这个这是粉身碎骨那另外呢，也有一阵子听说他呢，对他这个身边周遭的人呢，如果有这个觉得这些人呢让他觉得有问题呢，他会用犬诀就是派一些恶的狗就一起把这个人把他咬死那你知道这个下场会什么地步？那我想更加熟悉的，我们几年前还听到新闻也报道了，他这个派了一些间谍到这个马来西亚的机场，将他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兄长哥哥用这个毒品把他当场把他毒死。所以我们就看见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的残忍呢？因为我相信是因为他觉得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统治权的稳固，所以他行这些很非常残暴的一些手段。无独有偶，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今天在这里所记录的这段经文，这位西利王呢他也很类似他的情况特别是到这位大基利，他到了晚年的时候更加的残忍，特别是他周围如果有可能有人呢他觉得这些人是他的敌手会侵犯到他的权力的时候，他的手段很毒辣甚至有一些人你当然怀疑说你们可能想要推翻他的话，他连他有三个亲生的儿子都惨遭他的杀害。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圣经，这一位西利王他绝对不会是心平气和的去接受说有一位婴孩诞生这个消息，是这个是会侵犯到他的王位这个权利的。所以在第三节我们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的第三节有一段经文这里就传到说，西利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第四节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我们看见从这个经文，你们就看见这里记载了他呢仔细的探听这个博士啊，希望知道说那颗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啦，然后这个婴孩是生在什么地方啊，好，甚至他很聪明的计算说这个婴孩差不多现在是几岁的年龄，好，以便他能够采取一些他要的手段啊，能够来消灭啊这个婴孩。那现在呢，因为这个惧怕呢可能存在的敌手，他就开始呢计划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野蛮的这个行动啊。那所以他就下令把这个在伯利恒以及他附近一带的凡是两岁以下的这个小婴孩全部都杀害了哈。那我们又要来一起从今天的这一段情况来看，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首先第一个，到底是听西利的或者是听主的？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在这个第十二节这里讲到说，博士呢听到了主的指示以后，他就没有回去见这个西利王，因为西利王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去打探刀知道耶稣在哪里，去拜他说要回头来跟他讲说这位耶稣呢是婴孩是在什么地方哈，他好派人去。但是他们就听主的指示说从别的路回去了，没有回耶路撒冷，就从别的路回去东方了。所以我们从这些圣经里面看见，马太福音呢第二章的第二节说，那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经，特来拜他。听到犹太人之王，弟兄姐妹们，那个西利呢肯定呢大大嫉妒，甚至呢非常的欺诈的计划怎么样子来消灭那个所谓危害侵害他政权他的宝座的座位的这个犹太人之王哈，肯定的。所以他会觉得这个犹太人之王肯定是要来篡位的哈，是想要来改朝换代的哈，希望能够把这个他的王位拿掉的。所以西利王他变哈做了什么事？我们看见二章八节，他就差人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啊。当然这是假惺惺的话，他肯定不是为了拜他哈，他这个心存不轨啊，打算要把这个婴孩耶稣杀掉。那博士当然就找到了婴孩基督，然后他就献上啊他们的所谓带的这个贵重的礼物啊，神指示他们不要回去啊，就不要回头去见西利，他们就绕道从别的地方走了。好，那就没有告诉这个耶稣的这个处所在哪里。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博士，我们来想，如果你是博士，你处在那个时代，你会听谁的？这个博士啊，如果按照圣经讲，这个希腊里面他也可以说是星象家，那也可以翻成智者啊，智者就很有聪明，很有智慧，很会判断的人啊。那智者应该要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好，如果是智者的话，也应该是要懂得要保命要紧啊，那他免得自己能够惹祸上身啊。所以智者也应该是会看势头的啊，这个情势是不好的。希腊那个西利王这么强啊，而且看他也很狠啊，而且大部分的人也都站到他那一边啊。如果按照这个情况讲呢，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啊。啊，这个智者应该有这种反应。另外一头他想着，反正主是慈爱的嘛，哈、啊，那反正他看不见的哈、啊，当前这么危险哈、啊，主应该会体恤我的危险嘛，啊，所以为了保命哈、啊，还是一五一十的、诚实的告诉这个西律王啊，实情是什么？反正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中国哈、啊、有两个大圣人，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是孔子，叫做至圣先师，另外一个圣人是谁呢？就是所谓的第二个圣，就是这个雅圣孟子啊。那中国人呢，我们就常常讲说，做人如果能够做到什么地步呢？能够做到像这个效法孔子啊，那效法孟子啊，那我们的人格呢啊，就能够像他们的时候就非常满意了，我们大概就是人生的价值就很值得了啊。但是呢，另外在西方呢，有这个另外的哲学家柏拉图， 他怎么说？他说不是这样的，他说我们不是学人，我们不要效法人，好，我们不要像人，我们应该要像上帝，好，那层次更高，好。但是呢，如果你问柏拉图说我们应该要像上帝，那上帝要像什么呢？好，柏拉图就很难回答了。为什么？因为在希腊的神话里面，这些神宰啊都是假的啊，这些神呢要不就是犯罪啊，作恶啊，哈，他们道德很糟糕啊，荒宴醉酒啊，甚至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性的这个娶这个把媳妇娶回家啊，啊，搞一些乱的这个关系，好，所以柏拉图他不能告诉你要效法哪一个神明，啊，这就是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啊，为什么不能相信说这些神明的原因。苏格拉底呢，他不接受这些神明，所以在他的生命过程里面，他一直在寻找，在寻找，寻找什么？寻找，结果他寻找到，就是当时唯一的一个民族啊所敬拜的、相信的神，最高的那一位神，独一的神，在那个时代的当中啊，那个真正的能够相信独一真神的是谁呢？就是希伯来人他们所敬拜的。也就是基督教圣经里面所记述的那一位神。那么那个苏格拉底虽然没有听他所讲到他所信的，就是犹太人所相信的上帝但是他说我相信独一的神他说我相信独一的真神，最高的神。那人们问他说，你的这个最高的独一的真神是不是希腊的这些神呢？他说不是。所以最后呢，苏格拉底呢，就因为他不是相信希腊的神明了，他们就把他处死啊，处死罪。那在那个时候，他们给他一个特别的名称，说苏格拉底应该要死，因为他是无神论者。其实苏格拉底是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了？不是，苏格拉底相信神啊，他相信那一位最高的神，他是独一的神，圣洁的神啊，他不是希腊的神明。为什么讲这样子呢？各位，我们看见了这些博士，他们遇到找到了耶稣之后，他本来应该打算要返回耶路撒冷，但是呢，当神指示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回去见希律，而从别的地方走。为什么不听希律，反要听主的呢？因为找到了耶稣，找到这位真神，找到这位独一的神，找到这位真正的神，就意味着他的生命改变，他整个生命的方向也改变了。这个也是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知道这位神是真神，我们才知道他是独一的神。你以前都走旧的路回头啊，以前就走以为的路走，或者以走的是人家那些有权有势，甚至能那些不信神的国家的那些独裁者的声音的话啊，我们以为听那个，因为他是有势力的啊，他说的就是最对的。现在遇见了真神之后，我们整个生命方向整个改变了啊！我们反而回应这一位独一的神，这位真正的主啊，我们就转向听从他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听这位最高的神、独一的神、这一位圣洁的神，相信那一位看不见的主啊，跟随他所指示的方向来走？这是第一个，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一开始看见的。第二个，接着我们看的，在个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六到十八节这里，我们看见在十八节，他引用了先知耶利米的话啊，十六节他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就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个十八节这段圣经呢，我们看见这段预言和希律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好，是不是这样子的应验有点太牵强？那新约圣经我们看见常常会提到一些旧约的经文哈，那有时候我会有点困难哈，往往我们蛮困惑的，为什么会旧约的经文拿到新约来？那其实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马太福音这一节，也就是耶利米书的这个31章15节啊，耶利米是31章15节，那里一模一样。耶和华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 是拉结哭他的女儿，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其实就时间序来看，拉结老早做古了，因为他是更早的2000年前更早的一个在创世纪里面的这个人物，怎么会跳到耶利米的时代来哭他的女儿，而他的女儿又因何不在了呢？好，所以其实这是先知耶利米哈引用的一种所谓的隐喻的方法哈，隐喻的方法。拉结其实是谁？拉结是约瑟的母亲。好，那约瑟在埃及生了两个孩子，就是以法莲跟马拉西。好，那我们看见这样子的话，拉结就是马拉西和以法莲的祖母了。好，那就支派来讲，以法莲是北国最强大的。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以色列北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用以法莲来做代表。所以以色列人遭这个巴比伦王国帝国把他们灭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们有一点就像这个惨淡的妇人哦，哀哭啊，那个哭泣啊，悲哀一样。所以先知是用拉结生产难产的时候的那个哭泣、那个苦难来做隐喻啊，比喻说呢，他的后世的子孙之中的妇女，就好像以色列被掳去的这外邦已经不在啊，掳到外邦这些儿女已经不在的这样子的哀哭的这种情节。这是一种用历史背景调到当时的情景，又拉到现在的这个我们所看的耶稣生的时候，这些基利杀的那些两岁以下的孩子。那我们晓得啊，尤其是在巴比伦王哈尼布甲尼撒哈，他的一个护卫长哈尼布沙拉旦，他将以色列人整个城破了之后，整个抓了这些以色列人，然后呢，他们就把他们集中在拉玛的一个地方哈。那大概是不能够带往巴比伦，因为一些老弱的啦，一些残疾的等等的，就在那个地方把他们杀了哈。好，那拉玛哈，知道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图，我们就看见啊，拉玛这个地方呢，它是大约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差不多18英里啊，18英里。那拉结的墓在哪里？拉结的墓是在那个伯利恒，所以拉玛好跟伯利恒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跟这个拉结有关系啊。这个地方，新约的马太就是用先知耶利米来做预言哈，来指责伯利恒的婴孩因为主降生而被希律王杀害这件事情的应验来做这个代表。所以呢，耶利米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见，当然不会是希律王屠杀婴孩的事情有关，而先知呢是用当时的这种语义的说法啊，这个嚎啕大哭不肯受安慰，因为失去了女儿这种难过啊，这种悲哀哈。所以马太福音并不是随便用旧约的经文来挑的，其实它精挑细选的哈，表明什么？相同的地点哈，都是在伯利恒附近，然后相同的情感，因为很哀伤，相同的原因，因为失去儿女哈。所以耶利米的时代呢，马太的叙述的马太时代也可以拿来用啊。那以前的荧幕现在又出现，新约的圣经呢，就是引用旧约延续来讲这件事情。问题是，博士不听希律的指示，而走别的路回去，这个行动虽然耶稣不会被希律杀，但是呢，却造成了伯利恒城里面凡两岁以下的婴孩都被杀尽了。啊，一个婴孩没有死，却造成大部分所有的婴孩却死了。啊，是不是一人没有死，竟然叫众人死了呢？所以呢，我们就要来问了哈，神的意思真的是要叫婴孩复活，然后叫众人死吗？这是第三大段我们要来看，失望或有指望。其实马太引用这个先知耶利米的话哈，还有一个另外更深的深意，来回应刚才我们所问的问题：为什么要让一人得救，然后众人死这个问题哈？那这里就用这段经文引用，我们就看见，其实在耶利米书这段圣经啊，它不是一个咒诅的圣经，它的圣经里面是一个安慰的书卷，安慰的书卷。 我们从马太这个约利米书的第三章十五节往下看啊，神就告诉我们拉结他失去的儿女必然要回来哈。十六十七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泪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十七节，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啊，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所以马太的意思是要犹太人知道末后必有指望，他用这个拉结这个事情，耶利米这个事情，重要的提醒是要让我想以色列人都知道那个背景。所以呢，他们知道虽然这个拉结这么痛苦的哭嚎，但是事实上那是末后有指望。他们要他要我们哈、啊、认识到这个伯利恒的痛苦啊是暂时的啊，神要用通往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有一位弥赛亚要带来喜乐和解救。那两件事情虽然不是完全一致，但是却在同一个观念里面啊。这个就是观念，就是神要使灾难变为蒙福，神要使死亡变为生命。所以既然这个哀哭的这个情这一段预言已经应验了，那么那样死亡的预言也会应验。这是这个马太带出来的重要的意义。所以呢，我们从旧约就可以看到他已经指着基督在讲话了哈，并且呢基督的降生会带来所有人类的希望。1986年哈，有一位诺贝尔奖的和平得主，和得主他的名字叫Alice Wester 哈，他是那个在纳粹奥斯维斯的这个集中营的幸存者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有一个著作叫做夜啊，英文叫做 Night 啊，那里面是叙述他在集中营里面的经历哈。那在书里面，其中有一章他描述到他亲眼看哈，有三个人哈被吊死的事情。那他们是地下反抗军哦，就是在纳粹时代起来反抗这个德军的。那其中呢三个人呢，其中有一个是只是男孩子而已哈，未成年的孩子哈。那在行刑的时候呢，吊行的时候，两个大人呢很快就死了，因为体重重，很快就死了。但是那一位孩子呢，因为体重比较轻，所以是经历了十分残酷的那个痛苦。那个死亡是慢慢的死，挣扎了好一段时间，最后才气结哈。所以呢，当时在奥斯维斯的囚犯们被迫观看这个处决的这个一幕的时候，这个艾丽维瑟他就听到有人大声喊着说：“上帝在哪里？现在上帝在哪里？”啊，有人就很不满啊，这所谓的无语问苍天哈。那个男孩在这种凌迟的过程中，上慢慢的被逼死这样子哈，他们在哪里问哈？那些问在上帝现在在哪里？其实他这种问法并不是在说上帝在我们地面上东西南北，不是的。他这种问法主要是什么？他表达他在内心里面说不出的挫折，表达他内心里面对上帝抛弃了他们那种感觉。或者上帝没有保护他们，这无辜的人只是小孩而已，而那些强权、那些暴力却能够在这个时候得逞，所以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他们看到他只是小孩，但是他冒险来反抗暴政，却为别人舍了命啊！那上帝怎么会让那个纳粹来折磨他们？他们是上帝的选民，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却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会上帝忘记他们？上帝到底在哪里？其实这是历世历代受苦的人一直在发问的问题，或历世历代人看见苦难的时候一直在发问的问题。当人们看见不公不义的时候，当人看见杀戮啊这个杀害的时候，人会问：现在上帝在哪里？这是一种绝望的灵魂所发出的一个呼声啊，特别是 我们弟兄姐妹党，我们经历了一个痛彻心扉的这个，也许亲人骨肉的离弃啊，我们盼望他不要走，可是没有办法，神还是把他带走。说，我们甚至可能会怀疑，是不是有一位慈爱的上帝？是否有一位真的听祷告的上帝？这上帝真的活着吗？上帝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这样子的呼求，他没有听我们祷告？当希利觉得自己被骗的时候，他发命令杀掉两岁以下的孩子全部杀掉，命令的那些兵丁把这个两岁孩子当场杀死的时候，我们内心会不稳，会问啊，到底这个孩子何等的无辜？那他们的父母的心如何？他们的祖父母甚至他们的兄弟姐妹作何感想啊？如果我们是那些婴孩的家人的时候，那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弟兄姐妹，其实在这里我们晓得啊，这种受苦啊，没有错，上帝是借着去拯救一个婴孩耶稣基督啊。那为什么上帝不去介入拯救所有的孩子？在那个时刻，上帝到底在哪里？艾利维瑟呢？他在集中营里面，他做了一个同样的结论。那一些人问说，现在上帝在哪里？那在艾利的心里面很深很深的一个回答，他说，上帝就在脚架上面，上帝在脚刑架上面。大度他的时候，上帝在哪里？艾利他的回应，上帝同样在集中营经历痛苦的折磨，上帝没有袖手旁观看人们受苦，因为他也选择了与受苦的人同受苦，好来安慰这些人，甚至为他们而死。所以上帝过去现在都在受苦的人当中啊。耶稣基督降生就是要表达他来到世界就是为了要受死，要承担世人所有因罪而来的苦，而他也一起受苦，甚至受死在十字架上。在那个痛苦和那个苦难里面，他用这样子来告诉世人，所有的苦他都一起受，包括过去、现在、将来，这一位爱我们的主，他都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承受人的罪所带来的苦，而这个苦，耶稣基督自己亲自来承受，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们看见圣经哈，当目睹这个世界上有这个仇邪恶的时候，我们在问上帝在哪里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上帝的名就是以马内利，他与我们同在。如保罗所说的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哈，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信心让我们知道，好像眼前是苦难，好像眼前是没有神听我们祷告，但是信心告诉我们，是那位看不见的神，他知道，他也在场，甚至他也承担。不但如此，他也重新要赐给我们生命。所以呢，诗篇第八十四篇第三节那里就讲，好，万军之耶和华说，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啊，燕子为自己找着刨除之窝。第五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那有一段诗哈，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捷克的一个基督弟兄哈，他后来呢被杀死哈，然后他们因为躲在一个石窟里面，在被杀的时候，他们在墙壁上记下了一段他们个人每一个人留下的，也许给家人或者一个他们的心声。这段遗言是这样说的：我相信阳光虽然乌云满布，我相信爱虽然我无法感受到，我相信耶稣虽然他保持沉默。有一首诗歌写到，在歌词里面说，看不见的时候，神向我要的是信心。好，我们来看 唱这一首回应的诗歌，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有祷告的心，当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有祷告的心，也问候问我们自己，我们在看不见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说，我说主啊。
医治我们的伤痛，主你自己亲自来到世上我们舍命，主感谢你，今天我们要在你面前寻求你，帮助我们真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看见指望，你是那位使我们能够立上加立的主，我们要靠你有力量，心中仍然要向往喜安大道，主感谢你说这样人要得到福，愿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接着你的话，主我们也深信主你要赐给在网络的每一个末端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遭遇，他们心里的伤痛，他们的困扰，他们的怀疑，主你要到一一的帮助他们，是的，我们谢谢你，你要让我们借着信心能够看见不能看见，感谢你听我们祷告，祝福每个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平安，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主祝福大家，愿主的将平安赐给你和你的阖家。